定太岁张华领着二十几个土匪来到五爷的坟地，他一看这干什么呢？香烟缭绕，有女人的哭声，这也有看热闹的老百姓。他一打听，这才知道，哎呦，冤家路窄，我省着赶奔白吉岗他们家了，在这儿遇上了，我就下家伙得了。呼啦，二十几个人把坟地给包围了。张华这个小子是杀人的魔王啊，杀人不眨眼睛，两手沾满鲜血，干这种事情是轻车熟路，拎着把刀他进了坟地了。白福呢，正背着手在这来回溜，一看闯进一伙人来，他还认得这个病太岁张华，脑袋瓜子就嗡了一声。白福把胳膊一伸，站住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不是国家的逃犯张华吗？
是我，
对，正是张三爷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是叫白福吧？白玉堂身边那个奴才。好嘞，今儿个该算总账的时候了。你也不是个东西，今天知道三爷干什么来吗？要报当年之仇。我俩哥哥死算白死了，没那么便宜。爷爷今天来要给老白家挖苗断根，刨了白玉堂的坟。他这一吵吵一喊，白府的人把家伙都吵起来了。那白府准知道有理讲不通，唰把外衣闪掉，一伸手抄过一条棍子来，但他这棍子是木棒，怎么能打得过张华呢？几个回合，再看这木棍成了擀面杖了，让你血成了好几咕噜。不但这样，白夫身上也受了伤了，肩头、大腿上、屁股蛋子上、脑门上，让这刀尖子划了好几条口子。就这样，白夫犹自死战。这时候把五奶奶可吓坏了，也忘了哭了，跟丫鬟婆子缩作一团，干着急，伸不上手啊。这要会武术呢就好办了，他不会呀。围观的老百姓有的跑回家去了，还真有的不错，撒脚跑到巡检司送信去了，给报官呢。可里边正打着的时候，白云瑞在外头回来了，因为他嫌他母亲哭起来没完，在旁边听着闹心，他出了坟地到山根底下溜达去了。估摸着这阵儿啊，娘可能哭过劲儿，劝说劝说回家得了。但他翻回来一看，呀，这怎么回事？一看老哥哥白福浑身是血，跟一个人正打着呢，母亲都要吓死了。白瑞可急了，大喊一声，飞身形跳进坟地，一哈腰捡起一把单刀来，直奔病太岁张华。
白福，你给我闪闪，把他交给我。
白福一想，我的少爷哟，你怎么不躲开呀？他就是冲你下家伙的，你这不送到门上来了吗？少爷你别管，你把他交给我，你躲开吧，你都受伤了，交给你什么呢？白云瑞过来是大战张华，张华一看过来个小孩，跟银娃子似的，别看个头不小，怎么说从五官也看出是小孩来，瞅这模样活脱白玉堂，他就知道是谁了。孽种，你叫什么名？白云瑞。呵，真有你爹爹风度，小兔崽子， 父债子偿，今天我非剁了你不可。大战云瑞，你看白云瑞这个能力是跟白福学的，白福要不行他怎么能行得了呢？跟并太岁张华打到20多个回合，白云瑞就不行了，也冒了汗了，眼也花了，刀也不好使了。可是正在这危机的关头，巡检司的马队赶到了，有人给报了官了。这个巡检司专门负责保卫老白家安全的，他是本地面知府衙门派到这儿的，而且这几十名当兵的都经验丰富，听说是老白家出了事儿了，风雷电掣一般就赶到坟地。巡检司大老爷姓陈，人送外号叫陈大刀，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，挺勇敢，率领军兵赶到现场，吩咐一声：“别让群贼跑了，抓！”并太岁张华一看不好，怎么说是贼人胆虚啊？他一看官人来了，打长了非吃亏不可，打了一声呼哨，率领群贼是逃之夭夭。这陈大刀赶进坟地，也算围，算给解了。可是一样，吴奶奶下了一场病，白云瑞还昏厥不醒，贼也走了，他刀也掉地下了，哎呦一声躺到坟地，什么也不清楚了，可能是惊吓和劳累过度。等军兵把吴奶奶护送到家里，把白云瑞白公子也抬回来，这场风波才结束。陈大老爷禀明知县衙门，知县悬赏严拿，缉捕凶犯，哪儿找去？那一跑就没地方找去了，只有强调一样，加紧防备，以防再出这种事情。这个本地的官员他也害怕呀，如果吴奶奶笔尖一逛荡，给皇上写封信，把这事儿说一说，他们就犯了失察的罪名啊。往轻处说得受处分，往重说饭碗都得砸了。但是吴奶奶能那么做吗？对人家还非常感谢，跟本地文武衙门处的关系也相当好。别的事儿都完了，唯独白云瑞，自从那一天病倒，是一病不起呀。这孩子就像疯了似的，动不动就说梦话，也不知说的是什么。吴奶奶就这么一个宝贝心肝，这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怎么对得起死去的丈夫？把附近的名医全请来了，什么这个半仙儿，那个胡阿陀，这个名医，那个神仙，请来能有30-50位吧，也给号了脉了，也给用了药了，但是全然无效。不但无效，白云瑞的病是越来越重，眼看这孩子这命保不住了，大夫们急得一筹莫展。吴奶奶用眼泪洗脸，说怎么办呢？赶紧写了封信送到开封府，面呈当今天子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吴奶奶是一品诰命夫人，白云瑞是皇上封的4品阉生，那属国家培养啊。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不跟皇上说能行吗？仁宗见着这封信之后大惊失色，哎呀，忠良的后人闹了重病了，朕岂能袖手不管呢？马上传旨把太医院2个最著名的大夫找来了，一个姓张，一个姓王，这两个人经常给皇上和皇后看病的。当时仁宗交代，你们带着仆人立刻起身赶到浙江金华府白家岗给白云瑞看病，你们记住啊，一定得看好，倘若白云瑞好了回来有功， 如果白云瑞病不好，或者有个三长两短，你们别活着见我。一抖袍袖退了殿了。张王二位立刻坐着骡车像飞一样赶奔浙江。简短接说，这一路之上收那罪就别提了。等到了老白家府门外，车子停住，俩大夫下来，仆人一打招呼，吴奶奶亲自接出来了。两位先生给吴奶奶见过礼，说明来意。吴奶奶点点头，眼望着东京汴梁，跪倒谢恩，这是皇上的恩典呐、啊！把两位太医接进去，先茶后酒在这款待。俩大夫一摆手，夫人呢不必了，咱们都是自家人，我们来是为给公子看病的，先到病房吧。吴奶奶点头，连白福都陪着进了病房，两位大夫轮流诊脉，等诊完之后，两个人一商量交流看法，发现白云瑞有病，主要从气上得的，这孩子气性太大。问吴奶奶怎么得的病，吴奶奶把坟地的事情一讲，哦，两个人明白了，这就更证明我们诊断的不错。要想给他治好，首先得理气，气顺了，身体自然就康复了。他们提起笔来，马上开了个药方，开完了派人到县城里去抓药。简短接说，药抓来了，煎好了，把白云瑞的牙关撬开，轻轻给他灌下去。等灌完了，俩大夫长出一口气。吴奶奶把他们接进前厅，洗洗手，洗洗脸，这才落座休息。吴奶奶就问病情，俩大夫讲说一遍，夫人放心，公子不会有大事，三五副药之后一定能康复。吴奶奶这才放心呐，因为两个大夫又不能即刻回京，这才给他们准备住处。到了晚上掌灯的时候，一看白云瑞见点好，怎么把眼睁开了，不过从眼神上看有点发痴呆。吴奶奶就问云瑞，云瑞，你看看谁在你身边呢？你认识不认识我是谁？白云瑞瞪着眼睛，不认识他娘。你说这玩意严重不严重？就这样，张李二位御医一直守候到床边，守了一夜呀，连着吃了两副药，不见功效。不但不见功效，转过天来发现白云瑞病情还加剧了，眼窝深陷，颧骨突出，面如黄千纸，唇似电液青，手脚都凉了。两位太医一看，吓得吸了口冷气，娘哎，这要给白公子看不好病，咱就别回东京了，皇上说的清楚，别活着见他，言外之意咱就得死了。哎呀，都拉家带口的，真格的为看病把命都搭上了，这玩意也真怪事儿。我们用这种药百灵百验的，怎么就治不好他的病呢？把俩大夫急得直掉眼泪。到中午的时分，白云瑞更加剧了，就有心口窝一点热气，剩下手脚全凉了，就在那躺着跟死人一样。吴奶奶哇一声哭出来，完了，这算没劲了，命该如此啊！告诉白福，赶紧给你家公子准备后事。这俩大夫也没闲着，都把毒药准备好了，那儿一咽气，我们就服毒陪着一块儿死。敢抗旨不遵吗？白府就乱成一套了，上上下下的仆人没有不掉眼泪的， 一个个愁眉不展，唉声叹气。偏赶这时候门前来个和尚，这和尚有点疯疯癫癫的，手里拎着个大木的鱼，好像菜墩子那么大，完全是浑铁凝钢制造的。木的鱼上头有一挂铁链子，在手腕子上盘着。再看这和尚，满脸滋泥，身穿破僧衣，身后背个葫芦，来到白府门外。把这大铁木鲤鱼往这一放，盘膝打坐，双手合十，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拿出铁木鱼锤来就敲开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这个白家岗是个大镇店，老白家府里出事都知道，围观的老百姓就有好几百，小孩们往前挤，一看这和尚真有意思，这要干什么呢？门上的家人赶紧禀报总管白福，白福就一皱眉，这村子是起哄天地，眼看少爷没气儿了，你画什么圆呢？你画个屁呢？白福怒气冲冲出来了，一看更有气儿了，哪有堵着门口往这一坐的招这么些人。要说白福这人呢脾气挺好，今儿个有点例外。白福指这和尚的鼻子，和尚你找死，你滚远点，滚，我告诉你，老白一定做好事了，冬舍棉夏舍单，二八月开粥厂，遇上你们出家人格外恩待，但是没得好结果，我们少爷都要死，积德有什么好处？从今以后我们要缺德，不花这份冤孽钱，你赶紧闪开，不然的话我通知有司衙门把你抓起来问罪。白福暴跳如雷啊，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。这个疯和尚一乐，呵呵呵呵，施主，你我远日无仇，近日无恨，何必出口伤人呢？你看看，你们白家岗这么大的地方，四五百户，贫僧不到别人家，专到白府门外，这不是有缘分吗？你说这话可太不对了。怎么方才我听说你们少爷要死，这贫僧就不明白了。他现在年纪轻轻，正在血气方刚之时，怎么能死呢？白夫一听这气儿更大了，你说怎么该死呢？人吃五谷杂粮，有不闹病的吗？难道年轻的就不能死吗？真是岂有此理。和尚也没生气，我说您是不是叫白福啊？啊，是怎么的？总管，你不必发火了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但是也要冷静。贫僧有一要求，请你转告五夫人，就说贫僧要求见于他。啊，你还想见我们夫人？哎呀，你这话怎么说来的？你不就是要钱吗？钱不给，见夫人也白扯。再说夫人心如火烧，根本没工夫搭理你。哎，只要夫人见见我，我保你家少爷平安无事。别看贫僧穿的破，我是专治百病，有起死回生之能。哎呀，这阵白福啊，这脑袋就凉快一点了。他一想，这和尚说的也许不是瞎话。你别小瞧这种人，当年我跟五爷闯荡江湖，遇上很多世外高人都是出家的。
难道这是个怪人？
再者说，有病乱投医， 万一他要能给治好呢？想到这儿，白福这模样就变了。
哎，
我说老师傅，方才呀、啊，我确实说话有点不对头，但是您应该理解，因为我们少爷眼看要咽气，我这心情不好。方才您这一说，哎，我才听明白，您不是要钱，您是为给看病。
哎，正是，
那太好了。哎呀，怪我不对，您多加原谅。我跟你禀报一声，不知道夫人能见不能见，您稍后片刻。
多谢多谢。
和尚等着白福到里边了，跟吴奶奶一说，吴奶奶哭得跟泪人一样。听说有人能治他儿子的病，那简直就是活神仙了。吴奶奶吩咐一声，请，快请进来，千万不要得罪。白福领命出去，冲和尚一抱拳：“师傅，我们吴奶奶有请，您到里边说话吧。”
哎，这就对了。
老和尚站起来，拎着铁木的鱼，迈步进了白府。等到待客厅落座之后，吴奶奶领着丫鬟婆子来了，一看这和尚岁数可不小的，满脸渍泥，衣服不整，光着脚丫子，穿着草鞋。可见这和尚手里头不富裕啊。另外一瞅，这和尚身上还背着个破兜子，补丁摞着补丁，鼓鼓囊囊，也不知里头装的是什么。吴奶奶这个人非常慈祥，对待出家人另眼看待，尤其丈夫死了之后，她一心向佛，向老天祈祷，保佑自己的丈夫早登天界。就这样呢，对出家人更格外的尊重。他跟白福可不一样，不管心多难过，见着面头脑也是冷静的。吴奶奶过来给这和尚行了礼，和尚赶紧站起来以礼相还，分宾主落座。这和尚偷眼瞅瞅吴奶奶，暗自点了点头，罢了，不愧是名门闺秀，果然知礼，跟那下边的人大不相同啊。夫人，贫僧此次来到贵府，非为别故，听说公子有恙，特来看病。大师父大慈大悲，既然有此心意，我是感恩不尽，但不知大师父怎样看法。
劳驾，贫僧先到病房观看，
请。让白福陪着进病房了。等这和尚进了病室，先把眼光落到白云瑞脸上。大夫讲究望闻问切这四个字，他先围这床转了一圈，看看白云瑞的气色，然后往椅子上一坐，在这给号脉。和尚闭着眼睛。就这时候呢，两位御医大夫就问白福：“总管，这在哪儿请的？”白福说：“主动上门，自己找来的，要给我们少爷看病。”“哪儿的？不知道，还没来得及问呢。”嘿呀，俩大夫把嘴一撇：“我们两个人是御医呀，祖传的医术，能给皇上和娘娘看病，可以说天下独一无二了，连我们两个人都看不好，你一个穷和尚就能看得好吗？看来这是江湖上的人指着蒙人骗饭的货呀，真可发一笑。但是请来了，就在旁边看看呗，还希望他能治好。你要能给治好了，我们俩这条命也就保住了，这包毒药就先不喝。”屋里的非常静，能有很长时间。脉号完了，和尚站起身来，转身往外就走。白夫陪着又到了客厅，那俩大夫为了听听结果也跟来了。白夫先给满了杯茶：“哎，大师傅您辛苦了，请问我们少爷这病有希望吗？” 阿弥陀佛。总管放心，麻烦你把五夫人请来，贫僧有话要讲。
好好，您等会儿。
到内宅把五奶奶请来了。五奶奶是个女人，能说老陪着吗？有事露面，没事先躲到后边去。等这次请出来，五奶奶就问了，我儿究竟得的是什么病，不知有救没有。吉人天相，病是不轻，但是没关系，贫僧料识小计，准保能叫他起死复生。
真的，师父您真是活神仙，真是罗汉。
哎，这我可不敢担。这样吧，也不用去抓药，我这兜子里有现成的成药。说着话把那破兜子拽在眼前，伸手一划了，药瓶子药罐子小葫芦，方的圆的扁的小盒，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。这和尚在桌子上摆了一桌，挨样挑，最后拿起了一个小瓷瓶。这瓷瓶是白玉的，瞅着光滑可爱。和尚把这瓷瓶盖拧开，让白福准备了一张白纸，干净的倒出九粒丹药。两位太医凑过来低头一看，这药丸就像小米粒大小，粉红色的，你别看不大，往外一倒是清香扑鼻，走五官通七窍，让人精神顿时就爽朗起来了。
耶，心说这什么玩意儿？
和尚倒完之后交给白福，你拿到病室，撬开你家公子的嘴给他灌下去，这叫起死回生丹呐、啊！掌灯以前，我让你家少爷下地。大伙一听他吹得乌丢乌丢的，能吗？
但是试试呗。
白福高高兴兴到病室，按照和尚的指示把药灌下去。灌完之后，把被子给盖好。帐帘撂下来，人们都在屋里静静的守候。吴奶奶不便进屋，就在窗根外头准备把椅子，丫鬟婆子在这陪着，也在这听信儿。时间真难熬啊，等啊等啊，盼啊盼啊，红轮西坠，玉兔东升，屋里长起了银灯啊。
哎，刚点灯时间不大，就听白云瑞这只床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有动静，哗，人们全站起来，连吴奶奶在外边也进了屋了。白福，快看看怎么样。
白福把帐帘撩开一看，白云瑞翻身呢，表情依然是挺痛苦。和尚也站起来，快准备痰桶，他要吐。痰桶准备了，白福和仆人们扶着，就见白云瑞一张嘴，哇哇，连着吐出几口绿水呀、啊，然后再躺下，鼻子眼也哼出来了。鼻子刺儿一扇呼，把眼睁开了。和尚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千里有缘来相会，贵人赶快睁眼。